听说在意大利罗马以前有一个旧的习俗，就是每当这个除夕夜晚上十二点快到之前了，那个街上就会戒严啊，然后完全没有车，也没有人在路上走，连警察也不走到街上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时钟敲了十二下之后呢，就突然之间所有的窗户都会全部打开，然后跟着传来就是一片笑声，然后有音乐，有鞭炮声，之后呢家家户户都会把一些旧的陶器啦，不喜欢的旧家具啦，各种世人不想留的东西通通扔到街上去。那我想因为早期嘛，没有所谓的这个环保观念，也没有什么 recycle bin， 所以人家解决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东南亚全部的嘛往屋子外面扔啊，所以为什么天井常常有时候堆积垃圾啊。那除旧迎新也是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一个习俗。那我们以前过年之前总是家里面来个大扫除啊，一年就是完全彻底的清理一次，然后把不要的东西呢全部扔掉。那我们穿上新衣，那我们呢立新字，我们跑到亲戚朋友的家里面来拜新年啊。那这是2020的第二个主日，那再过两个多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年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许属灵的生命也应该来一个大扫除啊，外面的东西弄得干干净净，我想说也许也应该把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也是要除掉，也是扔干净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呢，是保罗听到了哥林多的教会发生了有淫乱的事情。那如果你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边，他就讲到说，听到有人居然收了他的继母，那这个明显是一个淫乱的事情。那所以保罗生气难过的是，做了这样的不道德的事情，教会不单止不痛心，还有点自夸，甚至觉得说，你看我们教会是多开通，多文明，我们什么人都可以接受，这种的感觉。所以于是保罗就用这个面教的这个比喻来说，如果我们让不良的恶行啊，就算是一点点小东西哈，在教会当中里面容忍继续的存留的话，最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结果。所以他就问了，你岂不知道只是一点点的面教就会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吗？然后他提醒我们，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已经是赦罪蒙恩，我们是没有教除了教的面，那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更努力把里面旧教的东西然后来除掉。那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就像我们每一日到了夜幕低垂的时候，盼望太阳出来有新的一天，好像冬天就在很冷的时候，我们盼着也有春天。主啊，你在这个用自然律对我们划分季节昼夜，乃是因为你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新人，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创造，就让我们刻意要把我们那些恶习罪性脾气各方面的东西，因着你的恩典能够也学习除掉。求主用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经文，今天成为我们一年开始的提醒。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圣经记载犹太人的习俗的当中里面，那个面教往往是象征这些邪恶和败坏的东西。我们星期五在 home group 刚刚就查了 这个西律的教等等的。那所以这个教是代表什么的东西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里面啊，是很明显的，有些的祭，特别大部分的祭，你要献到耶和华的面前是不能够带有酵的。然后呢当犹太人当初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上帝也吩咐他们，你出发前你要吃无酵饼要吃七天，然后呢还刻意把家里面所有带酵的东西全部要除去。那在新约刚刚我们念的，保罗已经说你应该要把旧教除去成为新团。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是劝勉那些信徒，他说任何不合真理的教义 OK 他称为教。所以我们很明显知道，犹太人非常明白，一提到教就联想到那些发作起来造成败坏不良的东西。所以啊，我们可以甚至说教是等于罪恶啊罪行的一个代表。那古时候在巴勒斯坦啊，那些一般的家庭都是自己烤面饼来吃的，有一点像中国人啊，他都是自己种稻米，然后煮米饭，是主要主食。那普通一次他们去烘那个饼的分量大概是三斗面啊，三斗面。所以每次烤饼的时候呢，家庭主妇呢就必须留下了一块小面团让它保存起来，因为作为下次烤烘饼的时候的一个开始这个面酵。OK， 面酵虽然是只是一点点呢，但是发作起来的话都是整盘面团呢、都会膨胀起来。那这神的国度里面也是一样的啊，一点点的腐败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教会中啊，在基督徒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一点点的不良的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败坏神的国，败坏我们的肉体，它使我们生命失去见证的。所以今天教会其实面临的危机不一定是很多是什么外面来的一些逼迫啦、攻击，因为我们在美国啊都不会受什么样这些信仰上面太多的攻击，可是呢是因为往往我们里面的腐败啊，就在我们家里面出了事了，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出了问题了。所以就像那个雅各提醒我们，他说这个是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本来就是一个意念，不良的东西，不好的想法，可是呢它就会长成，最后呢就产生死，就是我们的肉体的败坏。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我们有什么这些的教，这些的罪行我们要来除掉的。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就想到在2008年中国的这个很震撼的新闻，就是这个三聚氰胺哈，就是毒奶粉的事情哈，大家可能还有点还想到哈，就是这个melamine 啊，其实它是很洁白的 ，OK， 那无色哈、无味的。那但是这种东西呢，其实是这种呢是这个工业用来制造那些家庭清洁器啦，那些塑胶的用具啦，塑胶板等等的。可是呢就是有无良的商人，那为了想再省一点点的这个材料，就在奶粉的当中里面掺入一点点，其实只是想一点点而已啦，但是因为你大量出产，那一点点应该无害嘛，而且无色无味，那也不会就是被人家探测出来。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OK， 那面酵具体来说是代表什么不良的东西呢？那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secularism， 就是世俗化，意思是说教会本来是分别为圣的， 啊，教会的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是 ecclesia 啊，意思就是说是被叫出来，就从这一群人当中里面被召聚分别出来。所以教会是要跟世界分别，可是如果教会世俗化，意思就是说世上的东西就渐渐渗透进了教会，所以教会呢就开始有什么社会的哲学，世界的一些的手法，利用世界的聪明，世界的 agenda 来去处理教会的事。那只用水和面，那其实烤的东西是不好吃的，干干的嘛。所以呢加了一点点的发粉，加了一点点的这种酵，就松软了，就蓬松，就好吃了。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为什么做馒头做包子，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松软的东西是很讨好的。可是讨好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在健康方面是遗害我们身体的。所以就说不要吃太多白面包白汤白什么东西，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喜欢不健康啊，舒服不一定好。所以一点点的面酵进去，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讨人喜欢，因为世界要的就这些东西，所以没关系了，迎合口味，改变一下下，弄松泡一点点，不要那么硬，人家吞不下去，吸引别人。所以这种东西慢慢有时候就跑到教会了。那特别我看到一些是对我来讲是挺警觉的，因为我是一个常常在负责崇拜的人，这一次去美中也是跟他们讲关于崇拜跟音乐方面的一些的讲座。我看到这一个是我的亲戚去参加的教会，我看他们怎么卖广告 lay back， 他让你感觉到教会是来舒服的，是随意的啊，不是敬畏，不是谨慎啊，不是让你感觉到神是说你来就好。然后呢 free coffee and donuts， 我们教会也是有 free coffee and donuts 啊， live and loud music。他为什么要特别打这种广告？因为他知道这个新时代的人要的东西，我就给你你要的东西，你就来。所以我觉得究竟敬拜是以人讨悦人让他喜欢要来为中心呢，还是让他知道说我们敬拜意味是什么样的神，以神为中心呢？这个叫做 secularism。 所以呢有时候讲一点点心理学心理意志，告诉我们怎么实现自我啊。那道讲得越来越短，其他那些娱乐性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不是说我反对教会迎合时代的挑战啊，就是今天外面是怎么样啦，所以我们人家那么高科技，我们一点科技都不用，那我们就变成那种穿黑袍子那个 Amish 对吗？ OK， 又没有电还骑马那种，我不是这样说，可是我就是说我们要当心啊，因为你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这个焦点一放错的话，弟兄姐妹，那个真理是会变质的。讨人喜欢的东西不一定蒙神喜悦，体贴的肉体的东西会影响我们侍奉神的纯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该注意哈，有什么东西或者说公司的作风，一些世界一些的方法来决定教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什么民意调查啦，看大家意见怎么啦啊，最好啦投票来做决定啦，或是说世界里面都是就是生怕你不就是广告宣传啦，样样东西都是看排场了做大面，这个要小心了。世界一般就是用最省钱最省力最省时间，所以当弟兄姐妹跟我讲啊这样省时间，我就心里面说是吗？我们就是为了省力省钱省时间吗？属灵的事情恰好都是慢的，血肉的东西长得都快的，显而易见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不会给他迷住嘛。但是属灵的事情就不是， 一天一堂道，明天就会很长进。不是，这个生命是要不能够催生的，它是要经过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最不想就是等嘛，哈。所以什么时间都需要成长，才有永恒的价值。那今天世界注重的是外表啊，那但是教会讲求什么呢？教会讲究内在生命。世界什么都是说啊，这样做公平啊，对他公平啊，对他公平。世界教会是讲爱的啊，那讲公平，家里面就吵到老翻天了。他要他，我也要有，他吃那么多，我也吃那么多。教会是讲付出的，讲牺牲的。外面的话呢，什么都是说平等平等，那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是讲合一顺服的。所以很多我们发现教会处理方法不是告上法庭，那世界解决这种的冲突就是全部到法庭来解决，要公平嘛，谁有理谁比较有理，谁有证据。但是教会是讲爱的，教会是家庭，不是法庭。所以不要把这个法庭带进这个神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是有差异的，有不同的。所以啊，谁对谁错不重要，肯赦免、肯饶恕、肯爱、肯牺牲、肯顺服吗？这些就是全部就是神天国教导的东西。面粉本身是纯白的、柔细的，其实跟教会一样，教会是因为经过耶稣宝血的洗净，所以是圣洁的。那教会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榜样，是谦和的。面粉加了水成了一团，所以教会也是一样，这团结的，你不能够把面粉这颗粒分出来，不可以的，它是整团的。所以不是小单位，那不是你的那一组我的家，不是，教会是整体的，教会需要配搭的，也不是一个人显尽风头然后高抬自己，没有，教会里面是不能够有自我的。那究竟具体来说讲了那么多，面教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礼拜天就跟大家好好来分析。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些的话，帮助我们对这个教有更明显的认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耶稣在马可福音那边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两处的经文讲同样事情，但是产生三个不同的教。所以我们可以总概来说，哪三个教呢？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西律的教。我们先来看那个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那个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呢，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甚至耶稣责备他们是什么粉饰的坟墓。那我们知道坟墓是装死人的，你把它刷得多漂亮，漆得多什么亮晶晶的，里面还是死的。你就算每次摆上鲜花，但是里面还是死人的。埃及很出名的年轻皇帝叫做 King Tut， 对吗？就是这个达坦卡曼，他的坟墓是被考古学家 Howard Carter 被挖出来的，找到的。当这个 Howard Carter 打开这个 King Tut 的棺木的时候，发现里面另外又有一副棺木，然后这些棺木都是用这些金的叶来贴的，贴的闪闪亮亮盖住的。那他打开第二个棺木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有第三个棺木。那把第三个棺木打开了，你看发现里面又有第四个棺木。那第四个棺木呢是纯金的啊。那这个小皇帝呢就放在这个最里面这个棺木，就是第四个棺木里面。可是呢他的尸体呢是用一块金布盖着，可是呢脸上还戴着一个金的面具，就是我们最出名看到的。可是你把这个面具拿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枯的那个已经腐到像一个皮甲一样的一个尸体在里面。四层的棺木都是贴金的，但是里面那个还是就是一个 或者像皮甲那么瘦的一个的遗体。所以无论外面是多好看，完全改变不了里面的生命是枯萎的。不管你认为你外面做的多体面，赢得别人多么有的好感，你依然改不了你里面没有的东西。你没有就没有，没有爱就没有爱，没有人那没有爱，不饶恕就是不饶恕，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无论的打扮的漂漂亮亮啊，穿得整整齐就坐在那里敬拜，但是我们知道里面这个真正的光景可能还是很贫乏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也是很糟糕的。无论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坦开的，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毛病就是自以为意。那什么叫做自以为意呢？自以为意呢，就是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别人总是错的，认为自己总是比别人好，别人就是比他差，总是认为自己能力比别人强，总是自己比别人有智慧，总是觉得自己堂堂正正的有理由，别人找的都是借口，都是不合理的。甚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个也很不顺眼了，那个也很不顺眼了，这个人也烦了他，那个人也烦了他，好像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什么教会十大问题人物的名单，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别人的名单上。在 Arizona Tucson 大学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们在美国不同的州的人的厨房里面一共收集了500个这个洗碗的海绵，但是他发现2/3的海绵都带有致病的细菌，其中1/5的海绵还染上了这个沙门杆菌。我们知道是什么 Salmonella， 这个是经常引起食物中毒会死人的。你想想看，在厨房里面这种洗碗的海绵原来藏的是最多的细菌，这个是整天我们拿来这洗那洗这样擦那里擦的，结果呢好像周围都很干净，但是细菌就跑到这个海绵里面去。所以这时候我们想说清理门户这个不对，我们把它赶出去，这个什么扫一扫，这个什么到最后擦来擦去，最毒就是自己，因为那些细菌全部跑到自己的身上去了。你觉得不是一个是很讽刺性的一个问题吗？所以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的，教会里面带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态度上面的问题一点点的批评呢，一点点自以为意啦，一点点好像高人一等啊，一点点的骄傲。弟兄姐妹，这些的东西常常是灵里面的致命伤，我们都晓得，我们都是罪人，那很多人本来找到教会他对教会有一个期望的，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他以为说教会呢基督徒嘛都是很有爱心什么，所以他以为说进到教会他好像感觉到是去了这个什么卖车行里面的那个展览厅，那些车都发的亮亮的，地板擦的光光的，怎么的就看你感觉很吸引，就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是教会我们知道不是拿出来就好像供人欣赏的，教会其实比较像是这个 dealer 后面的那个 service department，所有进去的车都是有点问题需要维修的修理放出来才能够正常操作。其实来教会的目的也就是这样，就是身体检查我们听到我们查经等等，不是为别人的，都是看到自己的本相，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不是讨论别人，我们是说哎，这个又让我想到我自己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个神的爱里面的管理里面被什么被 discipline 被 修理，被保护，被维修，被爱顾。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如果我们身上里面有自觉，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有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啊，自以为义，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一种的徒有外表啊，真的里面很贫瘠的情况，那就需要圣灵的一个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都该人的教。那撒都该人呢，为什么叫做撒都该人呢？ Sadducees 是因为他们自认是那个大祭司 Sadoc 啊，撒都啊的传留下来的支派，那大祭司嘛，所以他就感觉到好像自己都是对的，所以他们只读摩西的五经，别的都不读，所以任何跟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有冲突说没有提的，他们通通的都否决。所以这一批人是不信复活的，就跟耶稣拿了一个这个人是谁的老婆这样的事情来好像想讽刺，他也不相信死后的审判，灵魂天使灵界任何的东西。所以这批人呢，可以说简单的就是理性主义，是怀疑主义者啊。那很多时候查经牛知道了，他查的时候呢，他对圣经里面呢都比较是有点批判的角度，对吗？就是这样吗？啊，我可以相信这样的话吗？就是他认为透不过他是那个审判，什么是真假对错，他永远就是以自己的框架来去 screen 所有能接受的接受，不接受就不能够接受。这些人也挺多的。所以说的简单，撒都该人的毛病就是不信。雅各书提醒我们呢，只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风浪，被风大吹动翻腾，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中国人都喜欢未雨绸缪嘛，所以我们都会多做准备，我们常的都是Just in case 啊，所以我们出门东西要多带一点点，衣服多带一点点，让东西里面呢是好像有一个双重保险。那其实很多时候这种 just in case 也是不幸的化身呢、啊。其实他很多时候呢也是给我们，就是说，哎呀，上帝信你是不够的，我还是自己要做一点点的后路，免得你不灵不 work 的时候，我还有第二招，就是这样子情形。所以呢，就好像大家祷告啊，不要下雨，但是每个人都带着，还是带着雨伞出门的啊。所以信是信，但是我们的信常常是不专一的。所以这个为什么雅各就说：“哎呀，我们就是是心怀二意啊。”我们知道脚打两条船呢，两头都不到岸啊。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听到什么。接受是理性的信仰，都在脑子的，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为我们工作健康各方面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个暂时放下来，还是回到说一般我们看，我们阅读了一大堆的东西，别人这个潮流这个趋势怎么做，我们就照着那个来做，虽然有时候是跟圣经有冲突的，但是我们比较选择的是那个。那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信的这个理念跑到我们心中。那有一个人经过一条很窄的一条路，但是一不留神呢，他就滑进这个悬崖里面。那当他一直往下跌的时候呢，他随手一拉，竟然给他呢就拉着一根长在悬崖旁边的树干。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没有力气了，他觉得哎呀，我就一定手拉不紧了，我就往下掉的时候呢，他就大声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上面有人吗？他就听到有个声音，有，我在上面。然后他很高兴，就问你是谁啊？上面说我是上帝。那人说啊，上帝你赶快救我。那上帝问你相信我吗？那人回答我当然相信，我完全相信你。然后上帝说那好，你松开手，不要拉着那根树枝。他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上帝说我说你信我吗，你松开手，放弃那根树枝。过了一段非常长的沉默的时间，那个人在问上面还有其他人可以帮我吗。我觉得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劝导啊，信仰真的无路可走，等死啊，就这样啊。I have to do something。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困惑。我们对神那个专一都真的，除非上帝什么都拿掉，你就只有等。不然的话，我们出尽最后一起力，我们都要 do something， 找 alternatives。这个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信心了。很多时候我们信靠神，但是我会不会最后还是以自己的能力来决定呢？我们说我们信靠神是只是脑部运动，我们没有很多精力的。到最后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都不会说，你知道吗，我上去信靠神，神做了什么，没有，都说我告诉你啊，我终于找到一个什么方法了，可以这样这样治这个病，做这个这个，吃这个治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的信心啊，都是这次查经时候出来讨论的，但是真的到那个地步说，上帝我就是要信靠你嘛。所以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呢，本来是一个美的一个未雨绸缪的 just in case， 可是呢相反的，这一个的东西就是什么，没有给信心圣灵很多的空间来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就让我们逼到一个程度，就是 You can only wait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你就只可以等，因为那个等真的就是信心最大的考验。那恰好我们在高科技这一种文明的时代，这个等是最难学的。因为世界的东西就叫你说你赶快解决它，你要一马当先，你要have a good start。 所以我们习惯了被这种 condition 到思维，我们觉得等，所以也许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这一年呢，我们除掉这种不够专一性的那种的教，我们不是不相信他，但是不专一的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求主说，主啊，你帮助我，在我无论行动或是不行动，我或是做这种决定或者那种决定，都显出是因为我对你有信心。好，那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希律的教又是什么东西。那希律我们之前在马可福音都查了哈，他是这个宋欲主义哈，物质主义的代表者。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收了他这个弟兄的妻子，那就遭到这一个的施洗约翰的责备。那最后呢，他也因为在人的面前错给人家一个的 promise， 所以呢他面子不好拿下来，所以呢他就埋没他的良心，还是把那个希律还是把那个约翰给砍了。所以这个人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代表。他因着个人的私欲，他抗拒压制良心，他就情愿做的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放纵自己私欲的人。在古时代中古时代有一个出名的这个教育家和宗教领袖，叫做John Baptist de Sales。那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这么个说，他说我一生在属灵上面辅导过很多的人，但我辅导过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坦诚认为自己犯了第十戒。大家知道第十戒是什么吗？不可贪心，不可贪人家的仆婢牛羊妻子，不可贪人。所有去跟他讲有问题心灵辅导要开导的什么什么，他去帮助，但是没有一个人承认我是一个贪心的人。真的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很贪心的。虽然我们现在开的车，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什么都比以前好很多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物质上面跟神说，上帝够了，你不用再祝福我了。我们祷告过这样的吗？不会吗？总是觉得更好更多。以前家里面没有电视，也没有洗衣机，没有微波炉，还是过得还可以的。 但是今天呢，手机不见了就很紧张了，就活不下去，很不方便了。我们人其实是条件提高，我们就变成越来越物欲化。以前家里面小，只有几个柜子，装得满满的。今天家里面大得多了，有十几个柜子，数不尽的那个抽屉，但是有没有空的？有没有他啊？怎么这个抽屉空的？都是装得满满的，奇怪吧？有些连车库都不能停车，都退出来，因为车库都是满的，车都停在那个外面。就是我们今天这种囤积的，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就是以前还是这样过活，今天好像是还是这样过，可是我们还是堆堆呀堆呀。有一个人很羡慕朋友买了一个很大很舒服的房子，他觉得也应该学他一样有这样的，才是真的是享受安享晚年。所以呢，他就不如这样呢，就把自己的房子呢就交给了一个 real estate firm， 就放在 listing 上面，那把这个房子卖了，就换了那个像朋友那么好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家。那所以呢，他有一天在报纸上面都读，一读到了哇，各种的形容啊都很合他的心意，他就很 excited， 就是打电话呢就给他那个 agent， 就问详细的资料，然后呢需要 walk through。 好，那个 agent 说，那你看到是什么？那他就说啊，我看到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那个那个。问了之后，那个 agent 跟他说，老兄，那个就是你刚刚想要卖房子 listing 了。 OK，取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隔壁的米饭是香的，隔壁的草是绿的，别人的孩子比我聪明，别人的先生比较疼老婆，人家的教会比较兴旺，人家道讲的比较好，我们总是就是一定心里面就是想 stay better。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缺乏，只是越来越不满足。啊，我们不是缺乏的，但是我们不满足。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醒信徒说啊，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我们有衣有食就要知足，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带去啊，带不走啊。如果你不知足，你就很多的埋怨。你不知足也不会感恩，那不感恩也不会喜乐嘛，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今天在美国其实生活舒适惯了，我们比较难放弃物质的，因为那个是很现实的，每一天卖的东西，你再去上那个看 email， 旁边多少广告都要你买东西。我们以前来美国的时候常像那些老美啊，就是开着这种的什么 RV 啊，那个 big camper， 那到处去，然后呢去这边停一下，那边停一下，好像是环游这个美国这样的。那里面呢，这种 big camper 里面就有发电器哈，因为你到了地方没有电，到这种有洗衣机、洗碗机、电视机，然后冷暖设备等等。所以虽然你觉得说哇，开到很美丽的这个地方啊，郊外国家公园，可是呢一直是把世界带着去的。他只是换个地方，但是呢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要笑他，我们有时候想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难脱离那种比较舒适的床。有时候我们为了这几天对我很不方便呢，所以我们就不会很渴望去参加什么的营会啦，短宣啦，这种卫生设备很困难等等，我都不想出门，最好就是待在这边很舒服的。所以会不会也这样很轻易放弃一些可以服侍主的机会呢？那这也证明说，我们会不会把物质舒适看高于对主的敬拜和服侍呢？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警戒门徒说啊，我们应当小心，因为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群基督徒他到了中东那个地方，那他们听到有一位很近前很有智慧非常受人爱戴的一个老信徒， 那他们觉得这个人物接触他一定会也是学了什么东西，所以呢他们就走了很长远的路，那终于呢就找到这个老人了。可是呢发现他住的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茅草屋，那他们再往里面进去看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跟一个烧东西的一个炉子。那这种这个基督徒就觉得非常 shock， 因为他们去那个地方也不是太落后，可是为什么他住的这么样的一个简陋的这一个地方呢？所以他就问老人家：“你的家具都在哪里呢？”那这位很敬虔的老信徒也反问他们说：“那你们的家具又在哪里呢？”那这些旅客就抗议说：“我们的家具当然是留在家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出门旅行啊，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是这个老信徒就对着他们笑着说 ：“So am I， 我岂不也是在世界旅行吗？”所以信约的信徒提醒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过多的囤积是使我们很依恋的，我们今天很多生活的条件提高，我们就会放不下的。我们越有这个外面看到都是这样的世界，我们对天国跟神在一起的那个渴慕是不强烈的。希望在新的一年，神叫我们在那个物质物欲上面有点自省，自己有点衡量，说我不是过多呢，我不是心里面放不下那些东西呢？一点点的面教使全团发起来，所以我们发面不会整包丢进去，哇，那个膨胀的不得了，对吗？所以微小的东西，可是如果放一点点就会产生变化。前面说过了，教会是面团，面团是整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别以为说哎，我一个人问题那就怎么样，你一个人问题就是你全家的问题，你一家的问题就是全个教会的问题，这几个家庭的问题就是全社会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不满意的情绪，一个人的 complain， 一个人的自私，一个人的脾气，可能影响整个服事的团队精神，整个周围组里面的气氛。亚当一个人吃了禁果，全人类都活在罪中。亚干一个人偷拿了那个一件衣服，连累以色列人都败在敌人的面前。今天魔鬼攻击我们的家庭跟教会，可能先从一个人开始的。面团如果放在这个烤箱当中慢慢的静悄悄的烤啊，就越煮越不满，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不断变化影响，最后产生的影响力可大的。所以在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里面的教，无论是我们个人的骄傲、埋怨、私欲、恶毒等等，愿神来洁净，以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是能够更兴旺。